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30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9点至10点的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承诺在两星期内就巴黎气候协议作出重大的决定。
And I'll be making a big decision on the Paris Accord over the next two weeks.
川普星期六晚上在宾夕法尼亚首府哈里斯堡的集会上就他上任100日发表讲话。另外，成千上万的环境保护活动人士星期六在华盛顿举行游行，为气候变化有关的活动争取支持。东盟在星期日发布的声明删除了敏感的措辞，软化对中国的立场。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的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承诺两个星期内就巴黎气候协议作出重大的决定。
And I'll be making a big decision on the Paris Accord over the next two weeks.
And 川普星期六晚上在宾夕法尼亚首府哈里斯堡的集会上就他上任100日发表讲话，在一个能够容纳10000人的体育场举行的集会上，川普的支持者以美国加油等口号来到迎接他。川普讲话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名抗议者被从观众席中带走，川普总统对不必出席白宫记者晚宴而欣慰。晚宴是在华盛顿举行的年度的慈善活动，时间同这场的集会重叠。川普谈到他就任100日的时候罗列了一连串完成的行动，说在白宫的这些日子令他非常兴奋，富有成果，包括让矿工重新工作，保护钢铁和铝业工人，以及废除了扼杀就业的法规。川普说，美国身处一个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破败的全球掠夺体系，他承诺将会在今后两星期就巴黎气候协议作出重大决定。川普在竞选期间一再威胁要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就要或者是要就美国参与全球减排协议的问题重新谈判。川普还称赞了同中国同英国等国的伟大关系，他在一一列举业绩的时候提到了戈萨奇被确认为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川普一度误将戈萨奇讲成是首席大法官，美国的首席大法官应该是约翰罗伯茨。川普同时强调致力于在美墨边界建造围墙的承诺，他说他的政府实施了人民从未到过的移民的从未见到过的移民管制。成千上万的环境保护活动人士星期六在华盛顿举行游行，为气候变化有关的活动争取支持。据活动的组织者说，这次被称之为人民的气候游行，有意安排在川普总统上任百日这一日举行。组织者是谴责川普行政当局对环境的问题缺乏关注。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now. It's important to live.
有游行人士说，现在是急需要作出行动，要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人民的气候游行由大约50个自由派活动的团体发起，发起人在声明当中说，川普的政策对于美国的气候和社区来讲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对那些最直接受环境变化危机影响的低收入和有色人种的社区来讲。主导这次游行的委员会主要包括环保团体，亦都有一些工会、反战组织，和好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种的少数族裔的活动组织。示威者从国会大楼是游行到白宫，然后在白宫附近举行集会。美国各地的几十个城市亦都会举行类似的游行。组织者说，这个平台融合了气候变化和经济以及社会正义方面的问题，他们呼吁将美国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上个周末都有类似的事件，成千上万的活动人士参加科学大游行，抗议他们所说的川普行政当局对科学的拒绝。 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星期日发布的声明当中，软化了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问题上对中国的立场，删除了填海造岛和军事化等可能会激怒中国的敏感文字。此外，声明当中亦都没有提及海牙国际法庭就南中国海争议问题的裁决。在菲律宾召开的第30届东盟峰会上个星期六晚是闭幕，但由于出席会议的领导人在声明的措辞方面出现争议，导致依惯例由轮值主席国发表的主席声明推迟到星期日上午才出炉。此前透露给媒体的声明草稿当中包括有填海造岛和军事化的文字，中国官员曾经游说要求删除声明草案当中这类的内容，但越南等一些国家反对。今年的峰会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之后菲律宾首次作为轮值主席国主办东盟峰会，杜特尔特在主席声明措辞问题上有较大的主导的空间。杜特尔特在上个星期明确表示他不会在峰会上讨论海牙国际法庭去年就南中国海主权问题的裁决一事。杜特尔特是菲律宾他说这个是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事，而且他还说在峰会期间提中国的南中国海岛礁建设是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止北京。但声明保留了完全尊重法律及外交程式的措辞，中国认为这个是暗指南中国海岸仲裁的结果。此外，最终版本的声明还提到南中国海维持和平、稳定、安全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强调和平解决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者使用武力的重要性。欧盟首脑会议主席说，欧盟国家星期六投票一致通过了与英国脱欧谈判的准则。欧洲理事会主席塔斯克从欧盟首脑会议现场发出推特说，谈判准则已经全体通过，欧盟27个已经准备好与英国谈判脱欧问题的坚定和公正的政治立场。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这次欧盟首脑会议，没有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参加，27国首脑在一刻钟之内就投票批准了谈判的准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说，台湾将在7月对美国提出采购军备的要求，他希望能够买到 F-35 战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路透社专访之中，首度对 F-35 战机的需求公开表态。不过彭博社的报道说，台湾假如对新上台的川普政府提出 F-35 的采购要求，将会对川普和习近平的关系带来一个大的考验。报道说，目前是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人的黄定宇表示，台湾等待 F-16 战机升级的时间太久了，即使现时购买，十年后他们亦都已经过时无用了。他希望美国能够理解台湾的需求，因为台湾的战机真的太老旧了。台湾寻求采购的是具有匿中及短长起降性能的 F-35B 战机。报道援引与中国外交部有关系的中国外交学院学者苏浩的话说，在川普和习近平的佛罗里达峰会之后，美中两个关系才返回到正常的轨道。如果美国售台 F-35 战机，将会导致双边关系严重倒退，美中两国领导人如何处理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又说，北京将毫无保留地反对到底。对于台湾是否应该向美国提出 F-35 战机的采购要求呢？会员包括 F-35 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以及其他多家美国国防厂商的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伯受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新政府先至上台，美台双方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就台湾面临的安全威胁交流意见，然后再依据台湾需要的防卫能力提出要求。
Should it send a letter of request? My position on what Taiwan should be doing at this.
韩瑜伯说，台湾是否应该提出要价书呢？他的立场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台湾对于所有防卫需求都应该和川普政府坐下来，针对台湾认为的安全威胁好好地谈一谈。一旦川普政府的政治任命官员到位之后，他们需要立即着手处理这些问题，包括台湾面对的威胁以及台湾需要的防卫能力，在那个之后再决定提出哪一支要价书，或者称之为发价需求信以及报价单，这些才是最有道理的。在路透社的专访之中，蔡英文总统表示，台湾的军备采购需要依据自己的战略防御来到认数，对台湾战略上有意义的项目 都不会排除，而 F-35 在战略上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在蔡英文总统的公开讲话之前，台湾国防部对于是否向美国采购 F-35 战机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表态。虽然在马政府时期，国防部对台湾下一代战机的需求已经提出需具备雷达匿踪及短长垂直起降的能力。台湾国防部部长冯世宽上个星期在立法院答复立委有关台湾是否购买 F-35 战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会依据敌情决定，但美国主管相关事务官员尚未到位，应该会在7月同美方充分沟通。至于是否将 F-35 列入下一次采购的清单，冯世宽说届时将会表态。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56.2%的人支持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不过有学者说，如果今年台湾没办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冲击蔡英文政府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世代智库星期四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56.2%的受访者支持蔡英文总统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方向，33.8%的受访者不表赞同。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如果今年台湾代表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冲击蔡英文政府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他说，
蔡英文现在面临到内部党内很多的这些比如说深绿的或者独派的批评。
他说，蔡英文面临党内很多深绿或者是独派的批评，认为他对中国大陆太过友善，让得太多了，李明哲事件太软弱，这种压力会在世界卫生大会这件事件爆发出来，蔡英文也都没办法再继续维持现状，势必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做法，否则没办法应付内部的压力。范世平教授还说，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挥大智慧，让台湾今年仍然可以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两岸关系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否则两岸关系不好，对习近平在十九大的权力巩固亦都不利。蔡英文去年5月20日上任之后，在中国设下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前提之下，两岸相互妥协，台湾代表得以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不过今年台湾迟迟未有收到邀请函，台湾外交部表示情况不容乐观。去年9月份，因为中国的反对，台湾没办法出席国际民航组织ICAO 大会，蔡英文总统表达了强烈不满和遗憾，并认为这样对台湾是极不公平的待遇，亦都是国际飞航安全的重大损失。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奕如表示，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是蔡英文总统一贯的中心立场，尽管两岸关系出现波折，多数台湾民众仍然表示支持和理解。他说，
维持现状的一个需求，中间并没有因为两岸之间发生了很多个案的。
他说，维持现状的需求，中间并没有两岸发生很多个案的状况，包括陆客的问题，李明哲事件影响了这样的支持。蔡奕如委员还说，从台湾世代智库历次的调查来看，大约都有稳定5-6%的民众支持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高度不满，不单止中断了双方官方交流，亦都减少了游客前赴台湾旅游。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蒋万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无论有几多人去支持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两岸目前就是处于冷和平甚至冷对抗的状态，而且时间拉得越长，对台湾和两岸关系的伤害越大。他解释说，
所以我相信蔡英文政府也看到这一点，我希望说蔡英文政府能够对于他的，
他说，所以他相信蔡英文政府也都看到这一点，他也都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对于他的两岸政策有所调整，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创新的论述出来，让两岸之间都能够接受的论述。蒋万安委员仲话，期待蔡英文总统能够在就职满1周年的时候发表两岸关系重要谈话，因为双方之间一定要有对话和联系，这样 两岸才能够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台湾世代智库的这份民意调查是由大社会调查中心执行的，访问时间是4月25号到26号，有效样本1025个人，抽样误差正负为 3.06%。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是美国总统川普执掌白宫100日的日子，在这100日的时间里面，川普总统会见了很多外国领导人，亦都采取了一些实际的行动，包括下令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以及对阿富汗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投掷巨型炸弹。怎样看待川普总统执政100日期间在外交方面的表现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他就职以来和世界多国的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他还将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建立私交，以及对叙利亚发动空袭，看作是他在外交领域取得的重大政绩。川普总统的副助理郭卡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高度评价了川普在外交领域取得的成就。郭卡说，总统在世界各地重新确立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从中东到欧洲到亚洲甚至到非洲，总统重申了美国的理念，重申了使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对美国放心，向他们表明美国是他们的朋友，希望帮助他们。这位白宫官员表示，在安抚盟友的同时，川普总统亦都向其他的国家表明了立场。郭卡说，美国向那些想要使他们所在地区不稳定，想要采取有违国际法与人权标准的行动的国家发出非常明确的讯息。所以郭卡说，他认为川普总统在过去13个星期里面，在安抚盟友以及稳定世界各地的危机方面所做的，比奥巴马总统过去8年还要多。郭卡也都高度评价川普总统与习近平的会晤在解决北韩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郭卡说，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取得的难以置信的成功告诉大家，8年之后美国终于有一个使朝鲜半岛地区稳定，并且使中国协助美国使这个地区没那么危险的潜在的解决办法。不过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对川普总统百日执政的表现则没郭卡那么乐观。弗里德伯格说，他认为他有好有坏，川普也开始发表了一些使美国的盟友非常不安的言论，包括涉及对美国同盟关系的承诺以及自由贸易等。但是在过去几个星期，他似乎又回到中间道路上，谈论美国的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做出一些姿态以及访问等等。弗里德伯格说，他觉得现在还不知道结果。为了寻求中国向北韩施加更大的压力，川普总统好像没有他在竞选期间所承诺的这样，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而是说习近平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两个人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不过川普否认软化了他对中国的立场。在评判川普总统对美中关系的处理上，担任过副总统切尼莫廖的弗里德伯格教授说，现在下结论还早，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会晤看来是成功的，至少没有导致美中关系的恶化。大家还在等着看承诺的有关贸易等多个话题可能带来的结果。看起来有关两位领导人电话交谈的声明显示，两个人建立了私人关系，这个给人希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总统对外交事务采取的对抗性和即兴式的手法为川普加了分，包括在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期间对叙利亚发动空袭，迫使中国在北韩问题上有所作为。但批评人士认为，川普总统对外交事务采取的这种对抗和即兴的手法有巨大的风险。在他们看来，最大的风险是将他自己谈到一场战争中去，而川普如果从使用武力的威胁上后退的话，也都有很大的风险，因此这个会有损美国的威信，削弱美国的地位。批评人士还认为，川普总统没有明确的外交政策或者是长期的策略，好像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保护主义者还是一个全球主义者，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干预主义者还是具有其他色彩。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资深的民主党人沃纳对纽约时报表示， 在北京、莫斯科和德克蘭，他們都在重新校準他們的策略，因為他們不知道川普會做出什麼的反應。這個在短期內可能很好，但是在一個迫切需要美國領導能力的世界，這個不是一個確立美國領導地位的長期策略。沃勒說，中國、俄羅斯和伊朗都有長期的策略，為什麼美國不能夠有一個長期的策略呢？川普在競選期間制定了一個百日計劃，但是川普現在認為對百日執政進行評估是一個人為製造的障礙，並沒有太多意義，亦是一個可笑的做法。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進行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川普總統在執政百日的支持率只有 41%， 是自羅斯福總統以來支持率最低的新總統。約翰遜、里根、奧巴馬總統在執政百日的支持率超過了 60%， 除了福特總統 45% 的支持率以外，其他總統在這段期間的支持率至少達到 53%。 不過這個民意調查也顯示，川普在他的支持者中間仍然享有強力的支持，81%的共和黨人說他們對川普擔任總統感到的主要是激動或者是樂觀。美國之音記者李雅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中国高级官员再次向普京总统承诺，将会继续密切两国嘅关系。俄罗斯官方宣布已经开始向中国供应 S-400 防空导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有分析认为，刚刚下水嘅中国航母主要针对美国，因此对俄罗斯有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6日会晤了到访的中国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栗战书是张高丽和张德江之后，普京最近在克里姆林宫所接待的最新一名中国高级访客。有俄罗斯传媒评论说，张德江不单只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亲信和习近平集团核心成员，他更加是中国和俄罗斯不断走近的重要推手。栗战书向普京表示，他动身前特别和习近平见面，习近平叫他向普京传话，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都将继续和俄罗斯深化和巩固战略合作。和几个月前的很多分析评论不同，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并没有立刻转暖，中美关系并没有变坏。习近平还访问美国会晤了川普，而普京和川普峰会几时召开仍然悬而未决。中国没多久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决议表决时，并没有好像以前那样支持俄罗斯，而是投了弃权票。中国还帮美国应对朝鲜半岛僵局，这一切都令到俄罗斯国内一些舆论担心中国可能会背住俄罗斯和美国达成某种的交易。因此，栗战书向普京表达中国对双边关系的承诺，将会能够消除俄罗斯方面的猜疑。在栗战书访俄之际，俄罗斯传媒透露，普京五月中旬访问北京和习近平会晤之后，普京可能会在五月尾在欧洲某个国家和川普首次会面。东北亚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这些访问和双边会晤都非常有益，俄罗斯国内亦都有不少的声音主张应该俄中美三方应该合作。彼得罗夫斯基是这样说
的。
他说，其实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都可以针对很多问题在一起共同合作，因为有很多热点问题等待着三方合作解决，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叙利亚问题。
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因为阿富汗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范围之内，还有就是很重要的朝鲜半岛问题。彼得罗夫斯基说，俄罗斯和中国都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样亦都能够成为相关各方讨论的一个话题。公开报道并没有提及到栗战书会晤普京双方时是否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目前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台面下的外交。栗战书星期三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阿伊洛，两个人都强调要将双方的这种会晤机制保持下去。中俄两国最近几年设立了一系列的官方互动会晤机制，其中包括了中国的中央办公厅和俄罗斯总统办公厅领导人每年互访和定期会晤。有分析认为，栗战书与阿伊洛可能还讨论了两国之间的一些合作项目，包括如何去解决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上的分歧。在栗战书和俄罗斯领导人会晤的同时，俄罗斯宣布开始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垄断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总裁米克耶夫当日表示，防空导弹的装船和运输等将会根据双方事先达成的有关协议按期执行。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随后证实了根据合同开始向中国交货防空导弹的消息。一名和军工企业和武器出口关系密切的俄罗斯执政党议员一个月前就曾经透露，俄罗斯已经开始向中国交货 S-400 防空导弹，但是官方当时对此否认的。俄罗斯官员这次未有透露将有多少的 S-400 防空导弹交货给中国，而中国将这种先进防空导弹部署在哪里亦都将会有人关注。除了 S-400 防空导弹之外，俄罗斯在今明两年将会向中国全部交货苏-35战机。在去年年底交货的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已经被中国部署在距离南中国海和台湾不远的湛江地区。星期三下水，中国所建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亦都引起了俄罗斯的密切关注。一些军事评论人士说，这艘中国新的航空母舰不会威胁到俄罗斯，主要是因为为了针对在太平洋的美国海军，俄罗斯能够因此从中获益。很多评论都认为，中国新航母是辽宁舰以及辽宁舰的同级舰，即将大修的俄罗斯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的改装升级版。苏联几十年前在这里设计这种级别的航母的时候，主要考虑让航母在苏联北部离岸边不远的地区掩护核潜艇作战。这些核潜艇都携带用来攻击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攻击美国携带洲际战略导弹的中国核潜艇大多数都被部署在水深的南中国海地区。军事评论人士卡森认为，刚下水的这艘中国航母的首要任务是在南中国海地区掩护中国的几艘战略导弹核潜艇，来到避免这些中国核潜艇遭受到美国反潜机的威胁。但这个不会影响到中国派遣航母去世界各大洋访问展示实力。卡森说，刚下水的这一艘以及目前正在建造中的另一艘中国航母都将具有过渡性，他们将和过去的苏联航母相似，不会在远洋而仅是在距离近岸边不远的海域配合岸上的航空兵等力量作战。这两艘航母之后的中国航母才会是真正在远洋作战。卡森说，和过去的苏联航母一样，刚下水的这艘中国航母仍然使用滑翔起飞，为了保持较轻的起飞重量，只好严格限制舰载战机的载弹量和载油量。比较笨重但对空战非常重要的预警飞机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起飞，没办法被部署在航母上，因此将会严重影响航母的战力。但是中国目前正在建造的第二艘航母会采用蒸汽弹射技术解决这些不足。 军事分析人士话，航母下水亦都反映出中国海军造船技术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海军建设非常好似苏联海军当年走过的路。苏联海军曾经计划到1995年的时候拥有8艘航母，能够部署到全球任何地方同美国海军抗衡。但是由于苏联更早解体和苏共垮台，苏联海军的这个梦想未能够实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被判间谍罪的华裔公民被中国驱逐之后回到美国。709案的家属发声明要求家人真正自由，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美国节目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讨论包括北韩为地区安全带来威胁等问题。两位总统星期六电话交谈之后，白宫在声明当中说，这个是一次非常友好的对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东盟对地区安全的担忧，包括北韩对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北韩星期六早上在首都平壤以北试射一枚弹道导弹，华盛顿和首尔说试射未有成功，但仍然引起广泛国际关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说，北韩的核危机越演越烈，他警告说和这个孤立于世的国家打仗会令到人类受到严重破坏，他建议挪威做化解危机的调停人。他在教宗专机上对记者说，挪威随时愿意提供帮助。南韩在星期日表示，华盛顿证实确实会为萨德系统支付费用，不过川普总统上个星期说南韩应该承担这笔的费用。一名在中国被判间谍罪并且未经审判被关押两年的美国妇女，在被驱逐出境之后现在已经是回到美国。这名华裔妇女的丈夫杰夫吉利斯在声明当中透露说，他的妻子潘远芬星期五离开中国，并且当日抵达美国西部加州的洛杉矶市，从而清除了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源头。法庭在以间谍罪判处他3年半有期徒刑之后，在星期二下令将他驱逐出境。中国政府没有公布有关指控的细节。潘远芬的律师对路透社说，他不能够评论此案，因为这个涉及到国家机密。潘远芬的丈夫说，中国政府指控他的妻子1996年两次到中国从事间谍的使命，并且同联邦调查局合作拘捕两个设在美国的中国间谍，使他们变成双重间谍。潘远芬2015年3月访问中国大陆之后，在澳门海关被扣押。澳门是中国南海岸一个特别行政区。潘远芬被扣押的时候和美国南方德州休斯顿市的一个贸易代表团在一起。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会晤三个星期之后返回了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自从这次会晤之后，两位领导人不断地相互接触。为争取潘远芬获释的活动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说，美国国务卿迪勒森上个月访华期间，双方加紧了有关他获释的谈判。据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小组介绍，潘远芬在被转移到广西一个拘留中心之前，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达6个月，他最初是被单独监禁。该工作小组去年谴责了中国政府处理此案的方式。在709拘捕案，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4月28号被天津二中院以颠覆罪秘密审判之后，几年来不惧威吓坚持为李和平抗争的妻子4月30号发表公开声明，坚持为李和平继续抗争，直到他获得真正的自由。他说他对709案已经被关押660多日的李和平4月25号被秘密审判，28号被判3年缓刑4年是感到震惊。不过按照中国的法律，李和平当日就应该是返回家中，而李和平非但没有返回家中，反倒是多位公安来到试图将他和女儿带到天津，让他和丈夫团聚。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709大拘捕案至少有320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等。目前仍然有包括黄全章律师、谢阳律师、维权人士吴鉴等7人在押候审。北京律师江天勇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5人取保候审，7个人一审审结。
据参与网等消息，在被誉为中国民主先驱的北大才女林超1968年4月29号被枪决49周年的前夕和当天，各地的一些准备前往苏州祭奠林超的公民遭到警察上岗拦截拘捕和驱逐等。消息说，来自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浙江等地的10多位公民星期六上午聚集在苏州灵岩山下准备上山祭奠林超，但是被封山的警察拦截。而湖北陈剑雄等4人在封锁线前同警察讲法治人权，就被带往派出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台湾立法院去年7月通过难民法草案初审之后，跟住落嚟并冇具体嘅进展。国际难民组织同埋人权团体就呼吁台湾政府应该尽快让难民法立法通过。下面系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嚟嘅报道。
嚟自新西兰嘅国际难民法官协会法官阿伦麦克表示，台湾已经将国际人权公约国内法化，跟住落嚟应该继续通过难民法，以落实相关公约的精神。
We can pass on our experience and our knowledge of international refugee law.
阿伦麦克说，他们可以传承国际难民法的经验和知识，亦都乐意这样做，同台湾一起分享交流意见，并且协助台湾训练相关人员，包括司法人员、移民处官员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人士等等。麦克法官还说，台湾未来如果通过难民法，最大的意义应该是基于人道的考量，而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台湾立法院跨党派立委组成的国际人权促进会与亚太难民权利网络以及台湾人权促进会日前举办了一场难民法圆桌论坛，并邀请新西兰、日本、南韩等地的难民组织以及官员分享难民收容和推动难民工作的经验。亚太难民权利网络主席勇比透纳教授表示，他自己就是一位来自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难民，在南韩居住超过15年，对于能够获得庇护，他的感谢无法用言语可以形容。
You cannot imagine how it's painful to seek protection.
勇比透纳说，你没办法想象寻求保护的过程有多痛苦。你去了一个地方，敲了敲门，而在你的背后则是坦克迫害以及可以取走你性命的人。透纳教授还指出，难民危机是世界各国推卸责任造成的危机，因为很多国家关起了大门，才会使到这么多人流离失所。他不希望任何人过这样的生活，亦都期盼台湾能够迅速通过难民法。今年1月，国际人权专家受邀赴台就两公约国家人权报告进行审查，并建议台湾应该依照巴黎原则成立完全独立并且多元的国家人权机构，加速通过难民法，同时纳入不强迫遣返的原则。关注藏人权益的民进党原住民立委谷纳斯表示，台湾目前在审议难民法上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如何面对来自中国的人，
尤其是无国籍或从中国逃到尼泊尔或这个印度的人，他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谷纳斯说，尤其是无国籍或者是从中国逃到尼泊尔或者是印度的人，他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还是无国籍的人，在台湾又因为特殊的两岸关系，他们又有一套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去制约或者适用。谷纳斯委员还说，虽然台湾在落实难民法上将面临不少的挑战，他会持续推动相关法案在立法院本会期通过。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去年7月通过难民法草案的初审，台湾的人权团体亦都不断的呼吁应该尽快使这一项法案三读通过。长期关心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立委游美女表示，台湾社会目前似乎还未有准备好接受难民，因此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教育及宣传。此外，未来接收的难民最多应该来自于中国，因此除了难民法之外，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亦将一起配合修改。游美女委员亦都坦言，目前政府主要是推动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等工作，亦都碰到了不少的阻力。 難民法的通過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國之音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免費應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種語言包括中文的選擇，圖文視頻並茂，支持後台音頻播放，可設置選擇代理服務器，繞過網絡封鎖，支持突發新聞提示，通過播客收聽廣播，無需下載，可設置選擇低帶寬頻，節省下載時間以及流量成本，下載文章、音頻、視頻以及是圖片，方便離線閱讀以及是收聽收看，可制定導航項目以及是欄目順序，內容分享到面書、推特、電郵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支持飛樂、AirPlay 媒體分享播放技術，但是安卓系統除外，直接傳送照片、視頻、音頻以及是文字給美國之音。歡迎使用美國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台湾总统蔡英文再次提到李明哲案，中国大陆国台办似乎亦都系绕唔过呢一个问题。李明哲案件持续之际，台湾人权团体呼吁抵制中国大陆嘅行动。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喺台北嘅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27日接受路透社采访嘅时候，再次提到李明哲案。蔡英文说，李明哲这件事或者对中国不是一件大事，但对台湾人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因为他们都习惯程序上的透明和程序上的保护，如果大陆处理不当，台湾民众会感到不安，不要令这件事变成两岸关系的发展上的一个阻碍。蔡英文希望中国大陆将这件事处理得谨慎明快。在这个之前的一日，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记者会上再次被媒体问到李明哲问题。他说，第一，目前李明哲身体状况良好，医疗照顾无虞，他在给家人的信里面也清楚地讲明了相关的情况。第二，办案单位依法保障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第三，大陆一直积极支持鼓励两岸人员往来。台湾人权团体星期五就是4月28日举行记者会，对大陆国台办的上述讲法做出回应。这一日亦都是李明哲被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遭受到拘押的第40日。
我们要告诉中国政权，你们任意逮捕监禁李明哲，也许企图惩罚。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林秀新说，他们要告诉中国政权，这些人任意逮捕监禁李明哲，或者企图惩罚民进党政府，警告可以自由投票的台湾人民，但是他们操作错误了，他们令到台湾人民看到的是暴力的本质，这些就是双边政体越走越远的结果。中国政权不明了台湾年轻一代重视的是人权、尊重自由的社会和创造的土壤，这些都是同中国仅是能够使用的暴力资本的威胁刚刚成对比。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说，国台办的回应犹如一个不断跳针的唱盘，内容重复，空洞至极。他在会上呼吁对中国采取抵制的行动，
呼吁所有的全体的台湾人，只要李明哲一天没有回家，我们呼吁所有人都不要去中国观光旅游。
他们呼吁全体台湾人，只要李明哲一日并没有返回台湾，他们所有的人不要去中国观光、旅游、留学或者经商，不要购买中国制造或者中国品牌的商品。邱依玲又说，台湾民间团体将会在5月19日发起大型集会活动，号召更多的台湾民众表达对中国不满。这次抗议活动选自蔡英文执政一周年前的一日，似乎同时表达对蔡政府解救李明哲效果不彰的不满。记者会上散发的新闻稿还指责中国并没有就李明哲案和台湾政府沟通，亦都不曾通报家属，而是派出一个毫无法律授权的私人代表前来和家属谈判。不过网上有评论说，一般的人都会想尽办法先将他的丈夫救回来才说，还有网评说，只要是为了民主闯立院都不算违法，还有什么是违法的呢？有评论还认为，李明哲案的热度持续与台湾以及中国大陆政府无法回避有关。蔡英文总统是在这里回答路透社有关问题的时候，发表对李明哲事件的上述看法，时间刚刚好是大陆国台办4月26日记者会之后，可见国际舆论 一直关注这个指标性的事件。台湾人权团体发出的抵制呼吁到底能否得到社会的响应，目前仍是不得而知。有分析人士说，中国一旦公布李明哲案审查的结果，或者会将李明哲案的社会效应再度推向高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安德鲁·杰克逊在任期间，德克萨斯地区脱离了墨西哥，宣布独立。德克萨斯地区的领袖希望加入美国，杰克逊亦希望将德克萨斯吸收入联邦，但是德克萨斯允许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因此北部各州坚决反对德克萨斯加盟。杰克逊担心吸收德克萨斯会使南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杰克逊绞尽脑汁，最后对德克萨斯部长威廉·沃顿说，他有个好办法可以使德克萨斯的加盟促进，而不是分裂国家的团结。杰克逊说，德克萨斯应该设法控制加利福尼亚。他说，美国东部和北部的渔业都希望能够在太平洋沿岸找到港口，如果德克萨斯将加州的港口奉送给他们，德克萨斯的奴隶制就不成问题。杰克逊和沃顿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杰克逊还有三个星期就要卸任。在这段时间里面，沃顿频频出入白宫，而同时沃顿亦在国会活动，努力说服国会议员承认德克萨斯的独立。在沃顿的努力下，国会在一项法案中规定，只要总统得到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德克萨斯是一个独立的政体，就可以向德克萨斯派驻特使。杰克逊卸任前四日在法案上签了字。沃顿返回白宫继续说服杰克逊承认德克萨斯。1837年3月3号下午，杰克逊终于同意承认由他的老朋友萨姆·休斯顿领导的德克萨斯共和国，并向国会提出派驻德克萨斯的特使人选。国会批准了特使人选的提名，美国正式承认德克萨斯为一个独立共和国，但是直到九年过后，德克萨斯才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837年3月4号，天空晴朗，阳光明媚，数以千计的民众目睹政府的权力交接。安德鲁·杰克逊和自己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一起离开白宫，驱车沿着宾夕凡尼亚大道前往国会大厦。沿途道路两旁的群众没有大声欢呼，而是垂低帽，用沉默表示对杰克逊总统的热爱。当时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说，这一次是日落的光芒掩盖了日出的辉煌。杰克逊和范布伦走上国会大厦前的台阶时，国会大厦东侧的人群鸦雀无声。首席大法官托尼主持范布伦宣誓就职之后，范布伦发表就职演说，安德鲁·杰克逊随后缓缓走下台阶。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爆出一片欢呼。本顿参议员说，这种呐喊是逼不出来的，亦不是有权有势就能够得到，这个是爱戴、感激和敬仰，我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人民为什么会这么爱戴杰克逊呢？丹尼尔·韦伯斯特参议员的解释是，杰克逊将军诚实正直，他做的都是他觉得正确而且不遗余力。另外一位参议员的解释是，他自称是人民的朋友，他亦证明了自己的诚意。杰克逊恐怕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都更能够理解人民。杰克逊随时愿意给自己的行动接受人民的批评，他为了坚持信仰不惜牺牲政治前途。杰克逊的反对者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被人民摧毁，他们认为这个是杰克逊好名，叫他做杰克逊的运气。杰克逊的对手都很厉害，包括政治强人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 尼克拉斯·彼得尔，但是每次冲突，杰克逊似乎都是最后的胜利者。杰克逊在卸任一日之后，和他几个老朋友见面，其中包括支持他的报纸编辑弗兰克·布赖尔和参议员本顿，会谈气氛十分融合。他们回顾了杰克逊从政八年的往事，杰克逊说他觉得自己的杰作是攀倒美国银行，他说自己从少数富有人手中挽救整个国家。有人问德克萨斯呢，杰克逊回答说德克萨斯的问题会迎刃而解，不用担心。杰克逊有什么遗憾呢，他自己的回答是遗憾有两个，一个是没开枪打死亨利克莱，第二个是没吊死约翰卡尔霍恩。第二日的清晨，3月6日，杰克逊起身离开华盛顿，返回田纳西老家。新任总统范布伦不同意，认为杰克逊的身体情况不适合长途旅行。杰克逊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面，健康一直有问题。杰克逊患有肺结核，肺部有时严重出血。杰克逊不听范布伦的劝告，范布伦没办法，只好派遣军医处处长托马斯·卢森陪同杰克逊出行。杰克逊坐火车离开华盛顿，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火车站送行，希望能够看到杰克逊最后一眼。杰克逊站在最后一列火车的站台上，没有戴帽，白发被风吹拂，为在火车周围的民众鸦雀无声。汽笛响起，一股蒸汽冒过，火车徐徐驶离，杰克逊心鞠一躬，送行的人群一片寂寞。火车渐渐远去，人群亦开始散去。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形容话，感觉就好似是一颗明星从天空中消失。杰克逊八年后去世，他的死和他在世时一样，带着尊严和荣誉。杰克逊去世几小时后，一个高大的男子带着一个小孩来到杰克逊的家中，他们是从遥远的德克萨斯专程赶来的。那个男子是杰克逊的好朋友，德克萨斯总统萨姆·休斯顿，他听说杰克逊就来不得了，所以赶来见最后一面，但是他还是迟到一步。休斯顿站在杰克逊的遗体旁，眼里面充满泪水。休斯顿双膝下跪，将面埋在自己的良师益友杰克逊的胸前，他将同行的男仔拉到身边说，仔，你要记住，你见到了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1837年3月卸任总统的位置，由他最信任的政治助手纽约的马丁·范布伦继承。范布伦在竞选中保证要继续杰克逊的政策，因此轻松击败辉格党的竞选对手。范布伦将成为一个怎样的总统呢？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要放3日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ot hoops 以及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3-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是啊，放假了，一定要玩得开开心心。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不知道啊，不过今天放学之后，我和 Tracy 约了去吃饭看戏，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那是什么？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to play basketball.
Oh, 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是去打篮球。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 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我明白了，打篮球主要目的是投篮得分，所以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那如果我要去踢足球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Oh, 原来只有打篮球可以这样说。是了 ,Larry, 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的?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不过 Larry, 识咗你咁耐，我好似从来都未见你打过篮球嘅，真系深藏不露哦。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Rookies? What's a rookie? 我嗰日有个朋友都话自己系投资嘅 rookie， 我都唔明白佢讲乜。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Oh, rookie 系初学者嘅意思。你说自己篮球打得麻麻地，啱啱先至学。我嗰个朋友就说自己是啱啱开始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咁我明啦。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唔单止打篮球啱啱学啊，开车都系新手添。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没错，你拿了驾驶执照很久了，但是你开车的技术都是跟初学者差不多，次次坐你的车，我都心惊胆跳的。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 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这样说 rookie 是名词，不可以做形容词。我头先讲错咗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系可以直接话一个人系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 咁我明啦。
That's good.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Yeah, 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This is obvious. My 学习能力咁强 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多谢啊。
各位听众，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hoot hoops， 就系指打篮球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rookie， 系指初学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呢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